主耶稣，主耶稣，主，我们真爱你，谢谢你在这个感恩节的周末把我们聚集在一起，谢谢你我们能够聚集在你说话的出口这里，让你对我们说话。我们承认在你心头有许多的事要向你的恢复揭开。晚上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再来眷临我们，团体的眷临我们，个人的眷临我们。主啊，安家在我们的心里。主，我们的祷告就是求你给我们智慧与启示的灵，当我们来到这件高的事，关乎到你的复活与升天的事的时候，主啊，这不是人的语言能够表达的，我们祈求你实际的灵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主，使我们谦卑，愿我们在你面前都成为敞开的器皿。我们承认我们不认识这些事，不是因着我们因为听见过就以为知道了，愿我们全人向你倒空，求你新鲜的对我们说话。主耶稣，亲爱的主，我们爱你，向我们诉说你的心意，在这里没有任何的阻拦，没有任何的缺失。主啊，在这宇宙连条的合并里，让我们看见你在复活里最高的成就，也给我们有领悟力，里面有饥渴，也愿意在我们每日并召会生活里经历这一切的事。阿们。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周末我们来到一个非常美妙的总题，这次信息的总题就是复活升天之基督的意象与经历。就这个总题所含示的，这里有一些事是我们需要看见的，就是意象，同时我们也需要在一个实行主观的方面来经历的。这个意象与经历还不是一些所谓属灵宗教的事物，乃是关乎于一个奇妙的人位。我们需要看见并经历这个奇妙的人位。其实对我们来说，在主的恢复里最中心的意象，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乃是关乎这个奇妙的人耶稣基督，还不是那么在于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在这里爱我们，为我们做了许多事，并且祝福了我们许多的事，而是特别的是要在他所照着神新约经纶所达到那些奇妙的成就。的确照着神的经纶，在这个经纶里有许多奇妙的成就。那这个周末我们特别所要注意的，就是在这许多成就中的两项，就是他的复活与他的升天。在这一点，我要对你们读一段神新约的经纶，这本书第九章的末了有一段话，两天前我才找着这段话，我觉得为了这个特会是非常适合恰当的。李弟兄说，我们需要一个清楚的意象，神新约的经纶不是任何一种主义，不是任何一种宗教，也不是任何一种运动。神新约经纶的内容乃是一个人，他是神圣的，也是属人的，他是神也是人，他经过了成为肉体，为人生活，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并总结于包罗万有，经过过程，复合赐生命内住的灵，在复活里分赐到我们里面， 做我们的生命，并在升天里浇灌在我们身上，做我们的能力，使我们能活神圣的生命来彰显神，并在经纶上带着神圣的能力而行动，来实施神的经纶。借着这人位，我们都已重生，得着神圣的生命，并有份于神圣的性情。借着他，我们甚至有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成为包罗万有的灵，活在我们里面，来变化我们，并使我们与他，使他自己与我们调和，叫我们带着他的形象而有份于他神圣的荣耀。这是何等奇妙的福分！这比医治高多了，比说方言高多了，比任何一种神迹都高多了。愿我们蒙这样的福，圣徒们，愿我们蒙这样的福。晚上我们是不是觉得蒙福的？我们在这里，在主的恢复里，在这个时代的指示之下，这时是不仅是成名一些好像好的宗教的属灵的事物给我们，这份指示乃是把这一位奇妙包罗万有的人位揭示给我们看见，他是属人的，也是神圣的。这比神医，比说方言高多了，比任何一种神迹都高，这比宇宙中任何一种事都高。所以这个周末如果要得着祝福，要得的这个福就是这件事，为了这一个奇妙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成了我们的一切。照着神的经纶，基督就是这位成肉体的神人，他乃是以四个步骤临到我们，那就是借着他的成为肉体，借着他的钉死十字架，并借着他的复活，并与他的升天，这四个主要的步骤，或者说基督所成就的主要成就，来实行神的经纶。那这四个过程，或者说四个成就，在其中最奥秘、最深奥的，就是他的复活与升天。的确，他的复活乃是根据于他的钉死，那他的升天呢？李弟兄曾经说过，基督的升天其实就是他复活的高峰。你可以看见复活与升天其实并不是两个分开的事，乃是一，就是基督的复活与升天乃是一，当然不完全是相同的，但却是一。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与他一同复活，这就是说出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同时这里也就是说我们与他一同升天，这就是讲到升天。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与一同升天乃是一，升天乃是对复活之经历的高峰。你可以看见，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创世纪最近这个结晶读经的享受里面，我们看见了雅各与约瑟的一生。雅各与约瑟这两位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人的两个方面。在雅各身上我们看见变化的生命，带进生命的成熟。在约瑟我们看见这个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在雅各这里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复活的生命在这里运行长大，变化我们，把我们带到成熟。然后在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 升天，就是基督的升天，把这一个成熟的生命带到掌权这一方面。这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人在两个方面。弟兄姊妹，我相信这的确是主的带领，在他的主宰和带领之下，我们来到这个奇妙的总集，来看见这个意象，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这位复活升天之基督的意象与经历。基督这两个方面的意象与经历，在我们日常对他的享受和经历上，并为着完全神永远的定旨，是极其重要的。我们需要在复活里认识基督，并且也需要在他的升天里认识基督。但在这经历之前，我们必须要先看见异象。这个周末我们有三篇信息讲到他的复活，也有三篇信息讲到基督的升天。一面看起来题目是好像很稀松平常，但是我相信当你在这里读下去这个纲要的时候，你会看见，哎呀，我从来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这样的领会，基督复活所示的深奥与奥秘，也没有看见基督升天的那个深奥与奥秘。我们不仅为弟兄们祷告，也为我们众人祷告，不要因着我们熟悉这些话语，好像听过这些词句，就自以为知道了。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难处，就是我们很容易自满自足。我们只要自满自足，我们的成长就停止了，我们的长进就停顿了。我们需要不断向他敞开，做一个敞开的器皿。这里总有更多的亮光，更多的真理要向我们揭开。如果我们是敞开，我们是不被霸占，总会有一些新鲜新的东西主要传输给我们。我相信这个周末同样的，好像看起来很寻常的一个题目，讲到复活与升天之基督，这个词对我们来讲是很平常的，但是在观念上，在启示上却是不平常不寻常的。因为这些必须对我们来说是新鲜的，甚至刺透到我们的里面。愿主以这样的意象并以这些经历来祝福我们。好，我们来到第一篇信息，讲到复活的基督的意象与经历。之一，在基督的复活里，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重生信徒宇宙的合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重生信徒宇宙的合并，是在基督的复活里。这是何等一件事？什么是这个是宇宙的合并？是一个，这是商业的一个公司，一个企业？不是，我们对跟这些事啊是无分无关的。几乎20年前，李弟兄刚刚开始把这一件宝贝的事向我们揭示的时候，当他讲到三一神与他信徒宇宙的合并，的确宇宙的合并这件事很可能就着基督的复活来说是最高的真理，很可能在已过2000年，在许多圣经学者与学生的上面，从来没有一个人用合并来形容神与他信徒之间的关系。在李弟兄执事的开始，他用过连结来形容两种生命连结在一起。当神的生命与人的生命被带在一起的时候， 就有一种连结，乃是由树的接枝来表征，这是两种生命的连结在一起，来带到一种生机的联合里。之后借着把利未记二章在数记的这个启示的揭开，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与三神之间的关系，还不仅是两种生命的连结，更是一种的调和。就像油与细面在构成素祭的事上，这两种成分这两种香料是被调和在一起，却没有产生第三样东西。因为在素祭里这两件事调和在一起，没有产生第三种成分，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揭示，给我们看见我们与三一神之间的关系，不仅我们是与他连结，更是一种的调和，也就是神圣的性情与我们人的性情的调和。大约在1995年、96年的时候，我们李弟兄就开始更进一步的发表这样的一个表词，就给我们看见三神所要与他拣选子民所渴慕得出那个关系，还不仅是连结，不仅是调和，甚至是一种的合并。合并，如果你来查一查词典，有好几个定义，有两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其一说到，合并的意思就是透彻完全的连结甚至调和。第二个的定义说到是连结或成为一个身体，连结在一个身体里连结甚至调和成为一个身体。所以神的心意不仅是把这两种生命连结在一起，也不仅把这两种性情调和在一起，更要把什么合并在一起呢？就是要把两者带在一起成为一体。所以这件事是借着我们的弟兄在约翻福音第14章这里给我们启示，看见的主在这里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在20节就说到，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所以不仅这个神的生命与人的生命连结调和在一起，甚至人的性情与神的性情也调和了，甚至我们这些人位，我们的人也被带进到三一神的人位里了。那三一神乃是在我们里面，整个三一神作为一个人或人位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同时我们也看见三一神自己就是父子与灵，他们之所以存在乃是一个合并。这就是看见合并这件事的开始，就是三一神在已过的永远里面乃是以一个合并来存在的。所以子来的时候他总是说，我所说的话不是出于我的自己，我乃是说父的话，我在这里实行父的旨意，我在这里做父的功。他不从自己做什么，不凭自己做什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与父是一，灵也是一样。所以父在子里，子也在父里，子也是在灵里，这三者不仅同时存在，更是互相内住，住在彼此里面，而成为这样的一个合并。所以时候到了，这一个合并的一位 成肉体成为一个人，所以无论他做的是什么，在时间里，在他所拣选的子民中间，就是要把他所拣选的子民带进到这个合并里。这个合并是在父子圣灵里面的，也要把这个他的信徒被带进到这个神圣又属人的合并里面。所以我们的弟兄在1996年有这样的特会，基督为神所荣耀的这本书里面，那里有个很重的负担给我们看见，在整个宇宙里只有一件事是神所在意神所寻求的，那就是这个宇宙的合并，还不在于你能不能改变自己，还不在于你的好行为，也还不是在于你的属灵与否，你的成功成就，你属灵的工作，不是的，就完全是在于他能不能得着这个宇宙的合并。三一神和他拣选救赎重生的人，是不是能够完全合并起来，成为这一个合并，最终这个要终极完成为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这一个宇宙合并，就是三一神与重生信徒宇宙合并的终极完成以及大成。所以这就是整个神圣启示的终极完成，也就是神经纶的成就和完成了。这不是一件小的轻的事，我要这么说，这个周末这些信息会把我们带到最高的说话，最高的启示，就是我们弟兄在地上最末了一段时间所给我们看见的，这要给我们看见这个神圣高峰的启示如何把他的复活与升天应用在我们身上。我的确为我自己祷告，也为众人祷告，愿主赐给我们一个智慧与启示的灵，好使我们能够看见也领会这些更深的真理。我们不满意于仅仅一些肤浅属灵名词的这个认识而已，我们愿我们众人都能够深入这些真理，也看见这一些内在的意义，同时也来经历这些事物。好，我们来看纲要的第一大点，基督神性之荣耀的释放，乃是他经过死而在复活里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这样的一句话就指到基督的复活。然而这个过程是复活，但是这里真正的意义乃是得荣耀。路加福音24章26节，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作为人子他需要受这些害，又进入他的荣耀。的确这是指到他在钉死之后的复活，但是他却没有说到复活这个词，他说人子要受这些苦进入他的荣耀。在约翰福音7章39节说到信徒要接受那灵，那从他们里面要流出活水的众江河来，这里就讲到信徒们要说要接受那灵说的。那约翰福说这次讲到那灵，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再一次这里说到耶稣的得荣耀，就是指到基督的复活，在基 督还没有复活之前，那灵还没有，虽然这里有神的灵，但是这个灵却不能够进到信徒里面，也不能从信徒里面流出来，因为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是的，这个过程是复活，但是这个意义乃是得荣耀，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乃是借着复活这个过程，耶稣才得着了荣耀。这里的得荣耀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所领会的，就是有受人的称赞，受人的高举，接受人的赞扬，不是的，不是这个意义。这里所说到的得着荣耀，乃是含示着一种的释放。释放什么呢？就是在耶稣里面的一些东西得着释放。当耶稣成为一个人，外在来说他是一个平常甚至是贫穷木匠的儿子，但是在他的里面却是神的自己，他就是荣耀的本身。当他在地上过生活的时候，照着马太福音十七章，当他把门徒们带到变化山上的时候，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很短暂的一件事情，他揭示了他的自己，他把从他的肉体里打开，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就给他们看见，在他里面乃是这位荣耀的神自己。但是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又把他这穿上了，又把他这个带回来了。经过几年之后，当基督被钉死复活的时候，在他的复活里，他得着了荣耀。他的得着荣耀就还是什么？还是他里面是荣耀的得着释放。那个荣耀原来是约束隐藏，还是在他的里面现今完全被释放出来了。这里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这里就说到主耶稣当时有很多人要来看他，想要立他为王，想要表达对他的欣赏和宝贝。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说了什么呢？他说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里主说到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得荣耀还不是说到他被人高举，被人赞美，他这里把他的得荣耀比喻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在这一粒麦子的里面是有一个生命的，预备要爆炸出来。因为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种在地里，它那个壳子就破裂了，破碎了，然后它里面那个生命就开始长大，释放出来。在这里不仅是一粒单个的麦子，但长出来的乃是许多黄金的麦穗，在风下在这里吹动摇动着，你就看见这一粒麦子的荣耀。所以基督的得荣耀乃是直到这个神圣生命在神圣荣耀里原先隐藏约束在他人的肉体里的这一个荣耀，借着他的钉死就让他的肉体被破碎裂开，所以就让里面这个内在的荣耀，就是神圣的生命得以释放出来了。赞美主，为着基督那个释放生命的死，基督的钉死让基督的肉体裂开， 让使他里面内里的生命和荣耀得着释放。这是在哪里发生呢？乃是在基督复活的过程里发生的。我再说这里重大的意义，乃是讲到得荣耀。得荣耀就是基督神性的荣耀得着释放。好，我们继续来看，他神性的荣耀得以释放出来，乃是把火丢在地上。路加福音12:49-50，主告诉人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若是已经烧起来，乃是我所愿意的。主来是要把火丢在地上，这里说我有当受的境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困迫，直到这件事得着成就。那这一个主所当受的境，就指出是他的死和他的定死。作为一个人，神的荣耀，也就是基督神性的荣耀，是隐藏在他的里面。他说，我是何等的困迫，直到这件事的成就。当基督在地上作为一个人的时候，困迫的是也是受约束。他在里为什么受困迫受约束呢？因为这个他里面那个神性的荣耀，那是他等不及迫待不及，要上到十字架上受死，好死十字架能够把他肉体裂开，让这个神圣生命人内在荣耀能够被爆发出来。那这一个基督神性荣耀的地的爆发出来，就是他丢在地上的火。哦，主耶稣，这个周末三一神在这里要把火丢在圣安东尼这个城市。我们在这里不仅是有一个好的特会，学到一些关于这个的教训道理，三一神要在这里把火丢下来。这一个火也就是神圣属灵生命的释放出来。2000年前基督复活以后，火就已经被丢在地上，丢在全球，在六大洲这里。赞美主，火已经被点燃起来，这个火也正在扩散。火已经被丢下来，丢在中国，丢在欧洲，丢在非洲，美国，澳洲，在俄国，印度。赞美主，在所有这些大洲里面，火已经被丢下来了。这就是神圣生命的冲击力，从基督借着他的受死并复活所丢下来的。你可以说这个火啊，好像一面造了很多的麻烦呢，但是同时这也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带下莫大的祝福。在已过的2000年的历史里面，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基督徒，没有教会在地上，会是何等黑暗冷酷的这个世界啊。但是为着已过2000年，我们感谢主，复活基督的这把火已经被丢到全球各地，主要的是因为福音。当人接受基督到他里面，这个复活的基督在他里面烧灼，不论到哪里，他们就在这里传扬福音，在这里传扬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教会被在这里兴起来，对着人类，对着整个全世界是何等大的祝福。如果今天在这里没有教会，没有信徒，这个世界是会何等的黑暗呢？我就不愿意活在那样的世界里，因为这个世界是命定要灭亡的。这世上唯一的后这个盼望，就是这个火要在这里烧灼。火已经被丢下来，这个火就是这复活的基督带着他神圣的生命和他神性的荣耀得以从他里面释放了出来，并且被复制到所有他的信徒里面，就是你我的里面。你我里面就是火，我们乃是在这里要点火， 要把火扩散出去。哈利路亚，这个周末我们又从美国以及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来到这里，圣徒们，这个火还在烧灼哦，让火烧着烧吧，让这个火烧灼吧，因为这个世界要烧，是因着毁灭而烧灼，但是所有神的百姓选民都要被这神圣的火烧灼，也烧起来。第二大点，基督在他的人性生活里祷告，求父荣耀他，父也答应了他的祷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指向父祷告，这里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个祷告还不仅是为着义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为着得荣耀的祷告。主预备好要受死，也在这里为着那个复活的过程祷告，因为从死这个过程和复活的过程，就让他这个隐藏在他的荣耀能够得着释放，这就是得荣耀。父也答应了这个祷告，在使徒行传三章十三节这里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这位耶稣这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谁呢？就是复活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父答应了子的祷告，就是使子经过复活的过程。但是这个重要的点就是父使子得着了荣耀，也就答应了子的祷告。第三大点，这样的得荣耀乃是一种迁移，把基督从他成肉体的时期迁入他总括的时期，在这总括的时期，他这位末后的亚当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得荣耀，我再说，不仅是受人称赞赞美赞扬，不是的，我只是在这里赞美你，在这高举你，或许会多少改变一些你的环境，你的情形，但是却不会在你的性情上让你改变，也不会在你的元素素质上使你改变。但是基督的得荣耀乃是一个极大的迁移，把他从成肉体的时期，也就是他作为在肉体里是人的这个时期，迁入到他总括的时期，也就是他成为那灵是灵的基督的时期。所以这一个得荣耀就让基督有一个极大的迁移，从一种的状态到另外一种的状态，从这里有个新的性情、新的元素、新的数值。他借着这个得荣耀，就不再仅仅是在肉体里，他乃是在那灵里。他现今乃是赐生命的灵，他乃是这位得荣耀之耶稣的灵。第四大点，基督借着在复活里得着荣耀，成了神的长子。先有神性和人性，也成了赐生命的灵，就是那赐灵的基督，并重生了他的众信徒，使他们都成为神的儿女，就是神的种类。亲爱的圣徒啊，基督的复活还不是什么复活节那个早蛋和复活节的兔子，不是的，基督的复活乃是他成了神的长子。在基督复活之前，他仅仅是神带其神性，但是在他复活之后，在他复活之前，他是神的独生子，具有仅仅神的人神性，乃是到了他的复活之后，他拿起了神性，把这个人性复活了，他就成为神的长子，具有两者，就是具有神性和人性。作为神 的长子就含子有许多的儿子跟随他而来，那我们就是神的众子，我们是他的父子，是他的繁殖，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明天我们有一篇非常美妙的信息，要更多讲到基督是神的长子，这是不是太好了？在基督的复活里，这神的独生子现今又重生成为神的长子，他兼有神性和人性，同时在他的复活里，他成了赐生命的灵，就是那赐灵的基督。他不仅仅是在肉体的那个情形和状况之下，但是在灵的情形和状况之下，他乃是那位得荣耀之基督的灵，也就是这位赐生命的灵，实际的灵，并且他就是牛马属天的牛马，属天的气，并且在复活里他重生了所有的信徒。我们在那一天2000年前我们都得了重生，照着彼得前书1:3，不要说你10年前得救，10个月前得救，其实啊，我们在那同一天都已经得蒙重生了，这是2000年前。当基督得蒙重生的，我们也得重生了。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就与他一同在那个复活里得了重生，他被升为神的长子，而我们重生成为神的众子，就是他的众弟兄。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复制，何等大的一个出生，何等大的一个生产，这就是基督复活所成就的，这是更好的，这是比啊基督教里复活节那个蛋早蛋和兔子好的太多了。为着基督的复活说哈利路亚。第五大点，在基督的复活里，他所有的信徒都被带进与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生命的连结里，并与终极完成的神调和成为一个合并。在基督的复活里有一个伟大的释放，在基督的复活里，曾经隐藏在基督肉体做人的肉体里的，现今得着了释放。什么得着了释放呢？就是基督的神性得着了释放。当我们说到释放的时候，并不是说现今他的神性得着释放之后，他的人性就被留在地上了，不是的。当基督神性的荣耀得着释放的时候，他把那个人性跟他一起带什么呢？带到哪里呢？现今在荣耀里有一位。当这个荣耀从基督里得着释放的时候，这个荣耀不仅是带着神性走了，把人性留在地上，不是的，他乃是把这个人性跟他一同带到他里面，现今作为得荣耀之耶稣的灵，他是这位得荣耀的人子，他把人性带到神里了，现今在荣耀里有一位人子，他的生命是为着我们的。今天你或许要说，我们所有的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不仅仅是有神性的神，他乃是一个兼有神性与人性的神，他是这位人神，今天在荣耀里有一位，这是极大的亮光。为着产生这个宇宙的合并，基督需要把这个荣耀从他人性的躯壳里释放出来，因为借着这个释放，他就把人性与他一同带进，并且荣耀了这个人性。现今他乃是这位耶稣这荣耀的灵 作为 这样耶稣是荣耀的灵，他可以进到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与他同住，为着这位荣耀是耶稣的灵，赞美他。现今在荣耀里有一位我们的神，不仅是有神性的这个神，乃是有兼有神性与人性的神，他现今在荣耀里，他的荣耀不再是隐藏了，乃是借着他的死得以释放出来，借着这一个释放就产生出许多的子粒，并且带出这个宇宙的合并。我在读，在基督的复活里，他所有的信徒都被带进与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生命的连结里，并与终极完成的神调和，成为一个合并。第一重点，神在他神圣的三一里乃是一个合并。照着约翰14章10节11节说，主说，你不信吗？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子与父不仅同时共存，并且是互相内住。第一小点，借着互相内在，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第二小点，借着在一起是一的形式，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从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因我所做的事而信。我们的三一神父子灵不仅互相内在，父在子里，子在父里，子也在灵里，同时他们共同行事，他们乃是一个合并。这个合并，这三者不仅是互相内在，同时一起行事，他们是做一个工作。子在说话的时候，他可以说不是我从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所说的，无论我听的是什么就说什么。我所寻求的荣耀不是我的荣耀，乃是寻求父的荣耀，我在这里来是实行父的旨意。所有子所做的就是父所要做的，这三者父子灵乃是在做一个工作，这神圣三一的三者乃是一个合并。第二重点，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重生的信徒乃是一个合并。这是从约翰14章16节到19节可以看见。我要求父，他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实际的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与你们同住，且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正往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小一大灵，神圣三一的第三者做另一位保惠师，乃是指神圣三一的第二者做第一位保惠师，也做三一神的具体化身的实际。不仅与重生的信徒同住，也住在他们里面。这一位灵也就是实际的灵，乃是得荣耀之基督的耶稣的灵，他不仅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住，也住在我们里面，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小二，指这第一位保惠师借着死离开了他的信徒，又借着复活回来做他们的另一位保惠师，使他们与他一同活着。实际的灵也就是得荣耀是耶稣的灵，也就是这位复活的基督，是灵的基督，在他死与复活之后的回来， 的灵道，现今与我们同住，并且住在我们里面，也使我们与他一同活着。亲爱的圣徒，这真是太好了。我们原是罪人，不仅蒙恩得救，得血洗净，与神和好，蒙神称义，我们今天还有这位荣德荣之耶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与他一同活着。他说，与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约翰福音六章这期间，因为活的父差遣我，我因父活着，指所有的生活都是因父活着，他与父是一的活。现今那吃我的也要因我活着。现今我们这些信徒，就是他所要合并到他自己这个宇宙的合并里的信徒们，要与他一同活着。你信不信，当我们在这里举办这样的特会，不仅是自己在这里开特会，他与我们同在，我在说话，他也在说话，我必须相信他在我的说话里说话，我也在他的说话里说话，你们的听是在主里面听。我们必须相信也看见这个极大宇宙的合并，我们不仅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更被带进到这个宇宙神圣的合并里了，那就是三一神终极完成为实际的灵，这位德荣之耶稣的灵现今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与他一同活着。何等的尊荣，何等的特权，今天我们能够与三一神一同活着，甚至当只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乃是因父活着，与父是一的活着。我们现今这些信徒，因着里面有实际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我们就能够与三一神同活。当我们在这里经过地上的生活，有的时候是正面，有的负面，有的时候快乐，有的时候忧愁，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必须知道，我们乃是与他一同生活，他乃是与我们在这一同生活，我们乃是在这个奇妙宇宙神圣有属人的合并里面。第三终点，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重生的信徒在基督的复活里成了一个合并。所有这些关乎宇宙合并的启示之所以可能，乃是因着基督的复活。约翰福音14:20是关键的经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小一，到那日就是到了到子复活那日。小二，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这就说出子与父合并为一，对不对？到那日就是指基督复活的那日，我们就知道子与父乃是合并为一，只在父里面。 B 小点，你们在我里面，重生的信徒合并到子里面，也在子里合并到父里面，对不对？这是在子的里面，我们在子里面，子又是在父的里面，所以也是在父的里面。那 C 小点，我也在你们里面，子在父里的这个子已经合并到重生的信徒里面，这位子现今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那他又在父的里面，所以借着在他里面，我们同时也在父里面。甚至我们在这个宇宙里面有这样一个宇宙的合并，不仅是在神圣三一的三者父子灵里面，因为他们自己在已过的永远就是一个合并，借着基督的复活 他把这个复活扩大了，就把我们这些信徒包括在里面，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见我们是在他里面了，而他也在我们里面，正如他如何在父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是在父的里面。这不是说现今在神格里面有四个人位了，父子灵和我，不是的，完全绝对不是的，那是异端，我们永远不会这么说。但我们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在经历上，在生命上，在性情上，父子灵与信徒现今乃是被合并成为一了，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我们还需要这第三小点，十七节里实际之灵的在里面，乃是二十节三个在里面的总和。十七节，实际的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与你们同住，且要在你们里面。这实际的灵要在我们里面，这个在我们里面就是实际的灵在我们里面，这实际的灵也就是整个三一神的实际，现今乃是在我们里面，把我们这些信徒带到这个宇宙神圣又属人的合并里。哈利路亚，圣徒们，我不知道你们看见这些没有，我盼望主把我们所有的帕子都除去，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作为意象，不仅是领会这是一个教导，一个教训，的确这是一个极大的真理，像我们已经揭开了，但是我们需要祷告，主啊，把这些说到我们里面，直到这里我们的全人里面有一个清楚管制的意象，就是这个宇宙的合并原先是在三一神里面的，现今已经得着了扩大，也包括了我们这个人性在里面，这是借着基督的复活所成就的，因为在那复活里就把基督的荣耀释放出来，也把人性带到神性里面，也就把他神性的荣耀借着复活释放出来，这就产生了这一个宇宙神圣又属人的合并。余下的时间我们要来看最后一个大点，是更有经历的第六大点，基督得荣耀，也就是他的复活，其结果乃是一切神所拣选救赎并重生的人与他自己是合并的三方面，父的家，指的葡萄树和那灵的孩子。这个宇宙的合并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所启示出来的，在基督上十字架之前说了一篇很长的信息，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章里面，向我们揭示出这个最深的奥秘，就是神圣属人的合并，这就是神人二性的合并，这也就是在主心头所要的和主今天所要得着的。所以在这三章里面，在最后的这篇信息里，他就启示出这个合并的三个方面。第十四章讲到父的家，约翰十五章讲到指的葡萄树，而约翰十六章说到那灵的孩子。这里启示很多，有很多启示，也很多的经历。好，我们来看第一终点，终极完成的神与重生信徒在复活里是合并的第一方面，乃是父的家，这是在约翰十四章二节所启示的，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什么是父的家？小一说父的家是由殿所预表，约翰福音第二章这里主 说到殿的时候，就说到这是父的家，他为父的家心里焦急，就是当时的圣殿，他又把这个圣殿指为他的身体三日后要复活。这个殿的前身就是帐幕，旧约的帐幕，那是你可以说那是行动的，可移动的父的家，直到以色列百姓来到美地，最终扎实的建了殿为止。第二小点，父的家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神与蒙他救赎重生并变化的选民所构成的一个神圣且属人的合并。这一个殿的前身，我们说过是帐幕，照着启示录21章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神住在这个帐幕里面。启示录7章信徒就是神在这里支搭帐幕，在用要用帐幕覆庇他们，所以表示这些信徒也要住在这个帐幕里面，就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永远的帐幕，是神所居住的所在，也是人所居住的所在。永远的帐幕终极完成为新耶路撒冷，乃是一个相互的居所，乃是由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神所共成，也是由蒙救赎重生并变化的选民所构成。所以父的家，弟兄姊妹，不是讲到天堂。今天许多基督徒对新耶路撒冷的领会是天堂，不是的，不是的，我们不是上天堂父所预备的。这个父的家乃是新耶路撒冷，由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神所构成，同时也由我们这些神所拣选蒙救赎重生变化的这些选民被构与三一神构在一起，成为这永远的居所。这个永远的帐幕也就是殿，也就是父的家，在约翰福音17章所启示的。我们第二小点的 后半段说到，我们越吃基督就越被合并到这宇宙的合并里。启示录22章在主写给别加摩的召会，这是个属世的召会，与世界连结的召会。主在这里呼召得胜者，主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马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隐藏的马拿是什么？隐藏的马拿乃是基督丰富隐藏的一部分，是由神嘱咐摩西要藏在这个金罐子里面的。这金罐子又是在约柜里，那这个约柜又是坐落在至圣所里，也就是帐幕的中心。隐藏的马拿是一幅美妙的图画，给我们看见这个美妙宇宙的合并。这个隐藏的马拿也就是隐藏的基督，为着我们享受和供应。这位基督乃是隐藏在一个金罐子里，这就表征神圣的生命只在父的里面。那这个金罐子是在约柜里，我再说这个约柜表征基督是神的见证，神乃是具体化身在基督里面，而这一个约柜呢又是坐落在至圣所里，表征我们调和重生的灵，我们的灵乃是至圣所，这里其中有基督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这些重生有便得着这个重生的调和的灵的人，乃是与基督住 住在这个帐幕里面，正在至圣所里有约柜，约柜里面有金罐子，金罐子里面还有隐藏的玛拿。亲爱的圣徒，我们怎么样有份于这个宇宙的合并？实际上怎么有份呢？简单的来说，就是要吃隐藏的玛拿，每一天你要享受基督做那隐藏的供应，不管外面在我们周遭发生什么事，基督是我们隐藏的玛拿，在我们里面有一些是隐藏的，是在这里供应我们的，维持我们的，服侍我们，经过所有的起起落落，上上下下，在兴奋的时候，在快乐的时候，基督在所有的困难挑战当中，基督也与我们同在。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我们的供应，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鼓励。我们越吃这位基督作为隐藏的玛拿，我们就能够有份于这个宇宙的合并。因为这个隐藏的玛拿乃是在父神里面，在父神又是在基督里面，这位基督作为神的见证是在我们的灵里，那也就是在神这个帐幕的中心，赞美主，为了这个宇宙的合并，是我们很具体天天可以经历的，就是每天我们需要吃基督做隐藏的玛拿。第三小点，所有在基督的信徒已经借着他的血蒙了救赎，由他的灵所重生，而有了他的生命，成为赐生命的灵所变化，有了神圣元素，也都是神父家里的住处。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这里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不是很许多的公寓，不是说天堂里的公寓，不是的。这里说到许多的住处，乃是指到许多的信徒，我们都是父家里的许多住处。第四小点是我很喜欢的，这父的家乃是借着父和子同时内住蒙救赎之选民的那灵，不断的眷临蒙救赎的选民而得以建造起来，成为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与他所救赎之选民相互的居所。第二十三节说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同他安排住处。我们爱主的时候，主就说父也必爱我们，并且他就是子与父要来到我们这里，同我们安排住处，要经历父的家，作为这一个宇宙合并的一方面，我们就必须是那些像父与子的眷邻敞开的人。三一神呢，每一天都在叩我们的心门，他要眷邻我们，但是我们总是在这里拒绝他，食言他，他要来，他要进到我们心的各个部分，他要在这里眷邻我们，甚至他要安家在我们里面，他要把在我们里面建造他的家，他要住，使我们成为他许多的住处。但是我们到底对他敞开多少呢？这里我们如果要经历宇宙和平的这一个方面，每一天每一天早晨，我们都要花一点时间把我们的全人向三一神敞开，让三一神来眷临我们。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很多人都访问过你，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三一神的眷临更好了。这个周末好不好，每一天早晨让三一神来眷临你，来访问你，当他叩你的心门的时候，向他敞开，不要说明天吧，玛亚呢，明天吧，向他敞开，你向他说，主啊，主耶稣，我向你敞开，父啊，求你加强我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能安家在我心里，他要使你的心成为他的家，你的心思情感与意志是主所要居住的所在，他要搬进去，要住在那儿。当你享受他做隐藏的玛拿，做隐藏的供应的时候，他就 安家在你心里，这样我们就经历父的家作为宇宙合并的一方面。好，我们来到第二终点，终极完成的神与重生信徒在复活里之合并的第二方面，乃是指的真葡萄树。这是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和16节第一小点说，真葡萄树所包罗万有之基督的表号，乃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生机体。主说，我是真葡萄树。在这宇宙中是有一个真葡萄树的，所有其他的葡萄树都是假的，包括伦敦女王这个葡萄树也是假的。在宇宙中只有一个真的葡萄树，就是基督的自己，作为经过过程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生机体，它是满了生命，这个生命从不停止，从不枯萎。这个生命自从创世纪2章以来，这一棵生命树不断的在成长扩展繁殖，因为基督是这真葡萄树。第二小点说到，其枝子乃是基督的信徒，他们借天性原是野橄榄树的枝子，借着信入基督已被接枝在栽种的葡萄树上。赞美主，这一棵葡萄树有许多枝子，这些枝子是谁呢？我们就是。谁是这些枝子啊？我们就是。哦，这个宇宙的生机体，最伟大的葡萄树，真葡萄树已经扩展到全地的6大洲，有所有的信徒被构成，成为这棵葡萄树的枝子。正如父的家有许多住处，有许多单位，有许多部分来构成这个奇妙父的家。同样的，这宇宙的葡萄树也是由许多的枝子所构成。你很难分辨这棵树和它枝子之间的不同，因为在这个葡萄树上啊，这个葡萄树就是枝子，你把枝子切掉就不再有树了。其实树干是很小的，这个葡萄树的荣耀乃是在它的枝子。通常你不只看见一根单枝在那里，乃是千千万万的枝子。圣徒们，哦，何等奇妙的葡萄树，我们乃是这个宇宙葡萄树的种枝子。这个奇妙的生机体就是基督是葡萄树，和我们这些枝子是不可以分开的，我们已经被合并到彼此里面。枝子葡萄树说，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我再说，这是一个合并，树在枝子里，枝子在树里，他们相互内在，互相内住，这个宇宙的生机体啊。圣徒们，不仅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甚至我要说我们是彼此内在，我们是彼此相互做肢体。我们不仅是基督的肢体，我们也是互相做肢体。这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做一个单个孤独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已经被带进入到这个奇妙令人惊讶的宇宙的合并里面，生机体里面，不仅与神在一起，甚至与众圣徒都在这一个宇宙的生机体里面。所以我们已经接着进入基督。罗马书11章，我们这个栽种的橄榄树就表征基督，所以要被接在栽种的橄榄树上，就是被接枝在基督身上。所以这个橄榄树和葡萄树二者都是表征基督，因此借着我们相信他，我们就被接枝在这个橄榄树上， 也就是被接制在基督里，我们与基督现今乃是一，与其他的枝子是一。第三小点，其接上的枝子已得着重生，而有了神圣的生命，被带进与复活之基督的生命连结里，并与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三一神的合并一起。第四，这就是无限的三一神得着繁殖，做那不可度量之基督，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具体化身的扩增，为着他宇宙的扩展。这乃是借着基督的信徒，这些知识忠心的住在基督里面，而结果之使父得着荣耀。这个葡萄树还在扩增，还在扩展，扩展到印度、非洲、以索比亚、南非，到俄国，在欧洲的许多国家与城市，到中国，到亚洲各个国家。这个葡萄树还在这里繁殖，但这个繁殖不是人手的工作，这也不是人的努力而有的，这不是所谓的布道或者基督教的工作，基督徒的工作，这乃是葡萄树的扩展，借着我们的结果是借着所有葡萄树上的枝子住在葡萄树上，让树住在它们里面，每一个枝子向着树的浆汁敞开，让这个生命能够流进它们里面，也从它们里面流出来，就结果子。为着这个结果子赞美主，我非常受激励来看见这些日子在这里哪里，我访问很多处的教会都有繁殖扩增，也有增长，但是不是因着某一种的工作，某一种人的行动，乃是借着圣徒们享受葡萄树的丰富，并住在葡萄树里，甚至让葡萄树的浆汁流进他们里面，而流出他们里面而结果子所产生的。赞美主，这是很正常的方式。这个葡萄树在这里增扩增，在这里扩展，也在这里繁增。我们必须是那些忠信的住在它里面的人，让它住在我们里面。愿主在我们里面找不到任何的阻塞，任何时候我们都愿意让神圣的生命通过我们。如果我们忠信的让基督的生命通过我们，就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结果子，无论是在校园、在社区，无论我们在哪里生活，只要忠心的让基督的生命流通过我们，我们就会结果子。的确已经看见过许多果子了，赞美主。来到最后第三终点，终极完成的神与重生信徒在复活里之合并的第三方面，乃是那灵的新孩子。约翰十六章，主告诉门徒，说到有另一位保惠师要来，就是实际的灵。他同时提到他要离开，门徒们很忧愁，但是他们的忧愁要转变为喜乐，因为他们看见一个新孩子，你们喜乐，因为这里妇人要生一个孩子。第一小点，这新孩子新人乃是由终极完成的那灵在复活里所生。第二小点，这新孩子新人乃是由基督在十字架上借着在他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所创造的。第三小点，这新孩子新人乃是同复活的基督在他的复活中由父所重生，并由那灵在信徒的灵里所生。赞美主，这个宇宙的合并乃是彰显为这一个新人或新孩子。在这个新孩子这里有许多肢体，照着哥罗西书第三章和 十节和十一节，有希腊希利尼人，有犹太人，有割礼的未受割礼的，有西古奇人、化外人，有自属的、为奴的，好像在这里有各式各样的人所构成。但是保罗却在这里说，在这里没有空间，没有地位，让任何这些人，因为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就是在新人的里面，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圣徒们必须认识，这是一个新人的时代了。基督的身体是由许多肢体，由各样的种类、族类、国籍、语言所构成的。但是今天基督的身体呢，在实际上是新人，是由许多的不同背景的人，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所组成。但是我们却不让任何以上所说的这些东西、人事物有地位，我们只让基督居首位。基督是一切，又在新人一切之内。我们都是这个新人的一部分，我们也都是这新人的肢体。但是在许许多多新人的肢体里面，唯有基督能存在，他是唯一的一位，他要充满我们、浸透我们、漫溢过我们，他是这新人里的一切。第四重点，因这基督受死离开他们而受苦的第一班信徒，乃是生产的妇人，在复活回来的基督，乃是新生的孩子，成为新人。所以基督要离开他们，离开这些第一班的信徒，他们乃是生产的妇人，但是基督说他要在复活中回来，乃是新生的孩子。他是这个新孩子的实际。第五小点，新人乃是由信徒借着他们在新生的灵里得所更新而穿上，以终极完成基督的身体。基督是这个新人，甚至他在复活里回来成为这个新人，并且进到我们的灵里，使我们都成为这一个新人。这一个新人乃是一个团体的人，就像父的家是一个团体的实体，有许多的住处，葡萄树有许多的枝子，但是却是一个团体的实体。同样的，这一个新人有许多的肢体，却是一个团体的新人。在这个团体的新人里面，虽然有许多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背景、语言、文化、国籍，但是唯有基督是极关紧要的。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操练，活在这个新人的实际里，在这最终极的时代里，神经纶最终极的阶段里的时候，我们要操练有恩典，让实际的灵更新我们的心思，更新我们脱离所有的观念偏好，而能够穿上新人，所能够活在这个新人的实际里，胜而知胜过所有因着种族、语言、文化各种不同背景的不同，无论我们的背景从哪里来，各种的肤色、各种的语言、各种的文化，我们从哪里来，我们都要宣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只有基督是算得上数的、极关紧要的。每一天我们都要操练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就是我们如何今天在这个宇宙的合并里过生活。这个宇宙的合并就是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重生的信徒，这个宇宙的合并里，我们能在这里过生活，我非常喜乐。今天呢，我们不是在什么时代呢？不是一个个人的属灵伟人的时代，我们乃是今天在合并的时期里，合并的时代里，的确有这件事，是称为三一神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他拣选重生信徒的宇宙合并这件事。愿主把这个意象摆在我们面前，也把我们带进到所有这些各方面实际的经历里，好不好？与坐在旁边的人祷告，把借着祷告实化这些之后我们会有些分享。